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10号。1月10号，美国彭博社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挺惊悚，叫做《中国经济摇摇欲坠，面对着退休金遭抵制的新威胁》。这里说的抵制呢，其实指的是退保，就是正在工作中的人们停止每个月的那个养老社保缴费。这里所说的养老保险呢，指的是社保里的基本养老保险啊。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说尽管到底有多少人断保了不好估计，但是彭博社根据中国社科院编辑的一组数字来估算啊，认为总共达到了上千万人 ,tens of millions。同样在彭博社的一款谈话节目叫做亚洲大新闻 ,1 月10号的节目当中呢，彭博社的香港编辑张倩薇上了节目，也谈到了中国有数千万人断保这个数字，而且进一步指出断保的人里绝大部分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彭博社谈了一个叫做高鹏程的年轻人的故事，他22岁，在深圳工作，大学毕业不久，是一个想火还没有火起来的网红。他每个月的养老社保缴费呢，大约是200美元，也就是1000多元人民币，算下来呢，一年是将近2万块钱。他说占到了他收入的1/5，于是呢，他就选择不供养这份养老保险，把这个钱呢自己拿去消费了，拿去到外面吃饭，或者是给自己购物。这里得说一下啊，中国的养老社保缴费分成两部分，个人缴的和公司缴的。那么高鹏程这里所说的愿意把这部分钱拿去消费指的意思，我理解应该是他选择断保以后呢，公司就把那一部分雇主出的钱也作为现金收入一起发给他了。显然呢，这位年轻人更加愿意享受当下的生活，他也更加理解社会保险的本质。他说，这笔钱我拿来干啥不好啊，我供养自己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去供养别人呢？其实他这个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因为这个养老金呢，它就是一个现收现支的制度。当下拿养老金的人，他所花的是那些正在缴费的那些工作中的人的钱。如果这个养老基金池子整体上收大于支呢，那么就是本年度养老基金有盈余。如果是支出大于收入呢，那就要花往年积累下来的结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吃老本儿。但是现实当中有很多复杂之处，这个养老基金账面有结余不意味着有钱能花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往年的结余可能是以投资品的方式存在的，不是现金，比如是以国债啊，或者个别国有企业股票的方式存在的，这还是在不考虑挪用等等违法行为造成亏空的情况下。从制度上讲，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够投资有限的金融产品，投资品的风险是受到高度监管的，不能够投资那些价值波动很大的股票和债券。不过哪怕是风险比较小的金融品吧，到你该用钱的时候呢，也不是说马上就有现钱给你用的，因为你要抛售这些金融证券，有可能造成他们的价格下跌，造成养老基金的亏损。所以哪怕基金账面上有盈余，也不见得到你用钱的时候就有现金给你用的。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先用财政的钱给填上，以后把这些金融产品卖掉变现以后再回来补上。可是如果连政府都没有钱怎么办呢？那就比较严重了。总之现实当中就是存在着各种复复杂杂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数千万人断保会造成中国的养老体系的压力迅速积累的原因，因为它是来自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嘛。本身经济就在下行，那你各种金融投资品的收益率就在下降，又有大批人选择断保，那就让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大大增加了。在故事里的年轻人高鹏程，他之前所参保的应该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呢是高鹏程个人交他每个月工资的 8%， 雇主交 16%。 那数千万年轻人当下断保啊，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以养老金这个现收现支体系来说啊，这么多人断保也就意味着少了一块显著的现金流量嘛。我们做个最简单的估计，如果我们按照故事里讲的那个青年高鹏程，他每个月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一半作为断保青年的平均数， 也就是每个月大约100美元，一年1200美元，就是大约9000元人民币，平均数嘛，尽量低估。高鹏程年工资大约10万元，很多青年没有他高，有2000万这样的青年断保，那么一年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将减少大约1800亿元的现金流入。2023年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总收入是多少呢？是76691亿元，减少个1800亿元呢，也就意味着减少了当年现金流量的2.3%。宽泛一点说，数千万人断保会让中国养老基金年收入减少个位数百分比，似乎并不是一个很显著的部分啊。而且彭博社所说的数千万人断保，它并没有给出一个时间区间，是从哪一年开始算到现在啊，有几千万人断保的。比较合理的推测呢，是从疫情开始以后，它不会是在2024年或者2023年一年就发生了几千万人断保，所以断保所造成的当年养老基金的现金流入的下降幅度啊，也许比前面估计的还会少一些。不过，我们要理解现收现支体系它能否维持的关键呢，是现金流是否平衡，而不是总量。哪怕现金流收入这边减少1%，都有可能会造成你资金链的断裂。收入这一头呢，现在中国的养老基金是持续减少，支出这一头呢是持续增加啊，这是当下很让人头疼的、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未来10年，中国每年会增加2000万退休人口，而超低的生育率呢，又会让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减少。所以，中国的养老社保基金这个蓄水池，是有2根进水的管子，1根出水的管子。进水的管子一根是参与缴费的人口基数，另外一根呢，就是大家的工资水平啊。当这2根管子的水量都在稳步增加的时候，当然进水量就充足。出水的那根管子呢，就是每年的养老金的支出。如果出水量也稳定啊，增加不是太多，那么2根管子进，1根管子出，结果就是这个蓄水池里的水量呢，是在稳步上升的。啊，听起来呢很像是小学课本里的数学应用题，而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是这2根进水的管子水量越来越小了。一方面是劳动力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呢是长期经济衰退造成的实际工资在萎缩，而另外一头出水的管子呢却越发变粗啊，这就比较头疼了。领养老金的人每年在增多，那么这个蓄水池里的水位当然就会不断下降，不断下降，直至耗尽。养老金的支出啊，它是刚性的，它是按照你每年缴费的那个一定公式算出来的，以后可以不涨，但是一旦不能够足额发放，问题性质就变了，它就变成了国家失信，那就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大暴雷，后果就很严重了。人们对养老金的预期不像对工资的预期有那么大的弹性，所有人都知道企业不挣钱就给员工发不出工资，所以企业亏损了你就会被裁员或者会被调降薪资，这个大家心里都接受，不算公司失信，雇佣关系它就是这么回事嘛。而社会保险是另外一种概念，社会保险呢正好是企业不能够提供给你的安全感由国家来接手的，所以养老金不能够足额发放。它就不像什么工资被调降这种问题的性质了，它会从根本上瓦解国家信用。那你这个政府的国债呀，还有什么货币啊，都会纷纷贬值的。按照彭博社对中国社科院数据的转述，2024年的前10个月，中国的两个基本养老保险，就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他们的收入减支出以后的这个现金净流入呢，比头一年增加了2.3%啊，你听起来还不错，但是远远低于过去2位数百分比的增长。同样，这段时间内，两个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只增加了1.3%，增长速度是2019年的一半。你听起来有增加，但是这里的重点是趋势，因为人口的变化它是高度可以预期的，养老金的支出规模相应也是高度可以预期的，所以呢，它的增速明显降低以后，未来的压力就非常紧迫了。按照这个估计啊，中国养老保险的结余会在2027年达到顶峰啊，然后呢就开始出现赤字，每年吃老本，直到2035年全部结余耗尽。 那这个测算听起来呢，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好笑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就是在2019年4月份社科院报告所估计的结果。早在那一年，社科院就估计从2028年开始，中国的养老保险啊，每年收减支开始是赤字啊，同时到2035年耗尽了。2019年的时候，我就以此为话题做过一期节目啊。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养老话题。可是2019年以后，这都2025年了啊，中国经历了三年疫情清零，又经历了经济萎缩，现在又有几千万年轻人退保，结果啥？你结果还是跟2019年一样，说要一直拖到2035年，最后老本吃尽啊，这不就太脱离实际了吗？所以实情很可能是中国的社会研究在这几年基本上是停滞的，社科院压根儿就没有做什么像样的研究。那现在呢，是胆胆突突的挑了负能量里面比较温和的一个，借美国媒体的口来说而已，说一点严峻的现实啊，有几千万青年人退保了，然后再说一点温和的内容，沿用2019年的估算啊，说什么中国的养老保险结余会在2035年耗尽，就这样混搭着来，降低这个说话人的风险。那么中国的养老保险在未来会滑向怎样一个处境呢？具体什么时候它爆雷很难说，我只能说仍然拿着2019年的估计，肯定是刻舟求剑了，肯定是远远早于那个时间的。在中国啊，有两个基本面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讲清楚的。第一，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险有高度的波动性。作为社会保险这个类别来讲呢，它和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当不可靠的，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得查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保险在70几年时间里面已经破产了两回了，那你觉得还靠得住吗？严格的说啊，中共建政的第一版社会保险在1980年代初就破产了，那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大包干，是人人有分配，团体办社会，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把职工的吃喝拉撒全都包下来啊，从住房分配到医疗到养老再到托儿所和火葬场，一个单位里全都有。这个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呢，水准是非常低下的，覆盖率其实也不高，浪费也很大，所以到1980年代就搞不下去了，就开始了啊整个福利体系改革的摸石头过河阶段。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社保体系是1990年代初随着朱镕基版的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进行的，到现在也就30几年时间，结果又面临着要破产。所以呢，接下来谁也不要再跟我说什么美国的养老体系有多大的压力，欧洲又怎么样啊？我压根儿就不会再跟你解释的。美国的那个社会保障法什么时候通过的？1935年，到现在实施了近一个世纪。当前全世界通行的这种养老模式是1889年开始于德国，就是雇主和雇员各自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出一部分钱装进一个基金，现收现支，有结余拿去做投资。这种模式是1889年俾斯麦担任德国首相的时候率先实施的，人家那边都已经实施100多年了，您这好意思吗？就70几年就破产两回了，还好意思去对标人家上百年稳定实施的制度？能够发生30几年社会保障就破产一回这种事情，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国家信用高度缺失的社会嘛。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就需要有一个认知，基于数据的任何定量分析只能够持有限信任的态度，因为在社会范围内啊，定量分析的基础是不具备的。你看都2025年了，还在拿着2019年的分析在说事儿啊，中间这三年清零和经济衰退你通通都没有包括进去，还在提出2019年那个预测，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在中国你听那些数据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噪音。在上个周末，我和我的银行基金经理见了面啊，聊今年的投资策略，就谈到了很多波动的因素，比如川普就职带来的关税风险等等。而这位经理先生呢，有几十年的资产管理经验，他说各种猜测很多，但是我们主要是从数据出发，是不听噪音的啊，你就看标普500过去几十年的变动趋势，现在是处于又一个上升周期大约一半的位置，所以时间拉长以后你就可以过滤掉噪音嘛。因此预计今年的美股呢还是会延续牛市的啊。但是我今天做节目之前查了一下啊，美股又跌得很惨，也就是说今年之内呢，美股会多次被受到惊吓，是会有多次回调的，但是总体趋势呢还是延续牛市的。 那么针对美国的资本市场，这种基于长期数据的定量分析，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我是赞成的。只不过呢，是需要不时的考虑进去一些打破趋势的黑天鹅因素。比如今年这个状况啊，就是川普上任了，我认为就应该更多买进一些那些销售收入在北美地区占比比较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比如麦当劳。麦当劳的大部分收入是在美国国内，它的供应链呢也不怎么需要依赖美国之外，不过就是养鸡啊，然后鸡肉的加工冷藏啊，然后就是配料烹调这些东西，它不需要依赖进口嘛。而另外一些企业，他们的销售收入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比如特斯拉，那就要小心了。所以对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定量分析为主，我认为是没问题的。然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是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资讯自由交流的环境，所以数据之间没有办法彼此验证去伪存真，所以在中国跟钱沾边的事儿啊，主要还是得依赖一个基本面的判断。各种数据分析起来虽然头头是道，但是你可以做个参考，比如什么2035年这个养老结余耗尽，你不能够太当真，数据很有可能就是误导你的那个噪音，它不见得比听床来得更靠谱，也不见得比卜卦和夜观天象来得更靠谱。另外一个我觉得要避免的误区就是理性的傲慢，尤其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理性科学它同样有可能成为一种迷信。因为现代金融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中国的情况呢又尤其的奇葩，所以未来会出现哪样的问题啊？以现有的经验来讲，我们很难断言。比如上次就有观众在问，通缩和通胀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呢？我后来想了想啊，有的时候超级恶性通胀它本身就是急性的恶性通缩的一种并发症，只不过最后把你搞死的是那个并发症。比如德国1923年的通胀大爆发走向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人们普遍认为货币会贬值的时候，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把它换成东西。后果呢，就是两个极端现象同时发生。首先呢，是货品供不应求，因为人们会囤积嘛，他们会尽量买下当下还消费不了的数量，是为了要预防未来的涨价。而金融这种事情呢，就是心想事成，你怕什么就会来什么。你觉得未来会涨价，就使劲囤生活用品，结果呢，货品就越发供不应求，它当然也就会物价飞涨。但是物价飞涨同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迅速把货币从流通当中抽走。人们在光速把钱花光之后，流动性就耗尽了嘛，于是呢，就会造成急性的通货紧缩。没有钱了，那么生产消费就全都停下来了，靠钱所贯穿起来的各种社会协作就会崩溃了，那社会就瓦解了，是远为严重的后果。通常政府会先看到这样一种后果，而不是个人的啊，所以政府呢就会要在这种结果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他就只好印更多的钱投入流通，新印的钱得参照当前的物价嘛，所以面额就更大，于是人们就更恐慌了，拿到钱之后又超光速的把它花光，政府呢于是又印更大面额的钱投入流通，于是就造成了一种疯狂死磕的超光速竞赛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费者和政府是被两种不同的恐惧所支配的，消费者看到的是钞票面额越来越大，可购买力却越来越小，这样一种通胀的恐慌，而政府看到的是老百姓光速把钱花光，流动性被迅速抽走，通缩的恐慌。但是政府它毕竟控制着印钞机，最终反映出来的是恶性通胀，其实它是通缩和通胀在一起起作用的。1923年德国的史诗级大通胀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1923年12月份德国的物价指数比1919年1月上涨了4815亿倍。你没听错，有个亿字啊，是4815亿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恐惧支配下的疯狂能够疯到什么程度。这算最疯的吗？没有最疯，只有更疯。1946年匈牙利还上演过一次，创下过一美元兑 4.6 乘以 10 的26次方匈牙利本币的记录。 4.6 乘以 10 的26次方得多少个零，我估计我一笔都写不出来啊。津巴布韦也上演过100万亿津巴布韦元买撒鸡蛋的记录，说钞票变卫生纸，那简直是对卫生纸的羞辱。所以任何理智的推测，你都推测不到现代金融灾难能够发展到何等癫狂的程度啊！所以我一再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人性，人性恶化了，那么金融灾难也会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对于一个人性严重恶化的环境，我们就得有 发生超乎想象事情的这种思想准备了。今天呢是谈股论金，结果又变成了谈股论金，股票的股，金融的金，然后又变成了说人性啊。那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咱们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的节目，聊聊影星赵薇近期的离婚。赵薇被称之为女股神和中国女版巴菲特，你看正好也是一个和金融有关的话题。赵薇近期宣布和她的丈夫神秘商人黄有龙啊，早已经离婚了。近两年呢就有消息说夫妇俩债务缠身，你看贾跃亭债务缠身，和他妻子甘薇离婚了。许家印更加是债务缠身，和他妻子丁玉梅也离婚了。赵薇和黄有龙夫妇债务缠身也离婚了啊！看来这个债务一缠身，富豪们就离婚。那么请问这到底是大难临头夫妻各自飞呢，还是说是另有安排，这当中有另外一番心思和算计呢？赵薇的婚姻有许许多多的谜，她的负债也有许许多多的谜，这是一个很八卦的瓜，但是也是一个很有内涵的瓜，和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也是有关的。那么这个话题呢，我放在文昭思绪飞扬上来聊，现在我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回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